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知道有，我们教会有大概有39位，他们参加了福音营，就这次报名的，所以我们能，虽然我们今天主日的现场人会比较少，但是我们同样在神面前，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继续在他的话语当中来领受。那我们今天在上周我们谈到真理从认知到经历，对不对？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从，好像对真理的认识从一个命题式的。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你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真理却成为一个取得人样式的，实实在在有形有体的一个人。所以真理成为一个不再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而是你需要经历的。就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不能光看你的履历，对不对？就老板来认识你的时候，他会先看履历，但是他紧接着下来，他需要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认识要经过关系。所以你在真理的当中，你从一个表面的认知、书面的认知，然后来到转到一个实际上在关系当中的经历。而耶稣基督所显明的，像我们所显明的真理，就是这位上帝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恩典，何等的仁爱，这位满有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引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当中，你看到耶稣被讲到说恩典和真理是怎么样，是借着基督而来。当摩西借着律法律法借着摩西传来的时候，但是恩典跟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这件事情当中，同样我们一起来思考，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这里，你的话语在众人心中，因为你知道我们领受救恩不单因信称义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成圣，在一个人领受新的生命，能够继续成长，完全的经历，或者是那种长成有丰盛的基督的身量的时候，同样是你的恩典来扶持，你的恩典来转化。求恩惠的主在今天早晨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同样能够，当我们看到神你恩典的供应，一路从头到底，如同刚刚宣召的经文当中也带领我们看到，不单为我们的罪而死，如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愿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同样，当我们明白，也同样愿意让我们这有限的身体，但是却成为圣灵居住的殿，我们能够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从领受你的恩典到我们学习，同样我们可以给予恩典。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我们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对恩典这个词应该很喜欢，但也经常我们会碰到，对不对？但恩典不是只有在教会当中才讲，我们在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在每日关系当中，其实你也会经历到，对不对？做父母的，你给孩子，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孩子不是说哦，爸爸妈妈我很乖，所以我生病的时候你要来照顾我，没有，因为出于父母亲的他自己的怎么样，他的爱，所以他会给孩子来照顾，会有支持，甚至有时候你在路上碰到一些陌生人需要援助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伸出援手，对不对？这些是在一个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你都可以经历到。所以恩典离我们的生活不是很遥远，但是你也发现恩典这样的，每次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对不对？那种恩典所带来的温度。但是同样，我们也往往会有一个，我们觉得恩典，大家印象最深的，或许觉得恩典就是白白给的礼物，所以我们想到白白给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或许我们就停留在一个我们领受了，但是我们不觉得恩典是要转化我们的生命的。而我们把恩典留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想到说啊，上帝恩典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可能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帮助、上帝带来的平安喜乐，对不对？还有可能身体的医治，还有可能我们在事业当中有成功，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在经济当中上帝带来财务，我们觉得这些是恩典。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恩典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或者是这样的认知当中，你往往它变成恩典，变成只是一个祝福，好像啊，我得了这个东西，得了帮助，得了医治，得了财富，成功了，没有错。刚刚我们讲那些上帝的祝福是恩典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恩典的含义比这个还大，对不对？当我们知道不单是白白给，而是我们原先是不配，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如同罗马书五章，我们今天刚刚有提到，我们能够蒙上帝怎么样赦罪，我们能够蒙上帝赐下新的生命，你会发现这就是上帝所提的恩典。但是同样如同真理，我们刚才提到的真理成为一个有形有体道成的肉身的耶稣，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处于在一个关系性的。恩典也是同样，这位有形有体的将上帝的信实显明出来的耶稣，同样借着他向人显明出来的恩典。所以要经历恩典，不要单单停留在一个好像上帝外加给我们的，而是同样我们需要进入恩典，不是停在祝福，恩典需要进入关系里面。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借着提摩太啊，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啊前半段，我们提到，大家可以看到这段的经文里面，前面讲到保罗劝勉提多要传纯正的道理。那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它有一些的描述。因为提多被保罗嘱咐说，你留在克里特来出办理一些事情，也设立长老。那克里特岛，你会发现在第一章里面谈到了一些的情况，有出现的一些的情形，谈到有不服约束的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然后有假教师，你会发现他提到这些人的口你要堵住他们，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当中。那同样你会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道德败坏，在十六节的地方，第一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他提到有一些的情况，就说这些人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道德的败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保罗在提多书第二章一开头，他就提到什么？提到说，但你所讲的要怎么样？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纯正的道理当中，他要提多去劝勉老年人要有节制，劝老人妇人怎么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种种用善道能够教训人，然后他也能够说老人的妇人可以指教少年年轻的妇人，他们能够在家中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然后也劝到少年人，好像在劝一个家庭，对不对？的从老到少，或者是从一个群体当中，从有老的有少的，他怎么劝勉他们？然后也提到提多你自己，在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当中，可以看到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你发现有应对，对不对？在第一章里面有一群在他们的群那个社群当中，有似乎有人传讲欺哄的话语。那在这里面，保罗要提多他自己，他说你自己要在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然后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然后另外他再又提到劝仆人要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主人等等，不要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前面谈到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在第五节的地方，然后你会看到在同样在这里再一次提出来，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提到保罗让提多来劝勉传讲纯正的道理，他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他讲完之后，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只是在讲一些道德的教训吗？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那样做。没有，你发现保罗在第十一节的部分，你就会发现之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保罗提醒，因为什么事？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神救众人的恩典，而这恩典不单显明出来，这恩典还有什么？你会发现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讲到说，这恩典会教训我们，它有教导，它有能力。恩典不是单单你只是一个哦，上帝给我这个祝福了。神典要在神重价赎回的群体当中，要继续的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成圣。所以因信称义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成圣不是靠行为。很多人我们会处在一个环境说，哎呀，这个太难，做不到，因为我们仍然认为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 motivation 那个触动我们的，我们总认为我们需要靠自己，没有，成圣仍然需要靠恩典。在我们能够被称义，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改变当中需要靠上帝的恩典。你在将来得荣耀这件事情，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这件事情，仍然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的同行是一路从起初到他要成就的事情当中。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会讲到没有什么事能够将你跟上帝的爱隔绝，他不是在讲一个空头话，而是在讲上帝定义，当这位信实的上帝他怎么成就，要拯救不单以色列，他还将这样的救恩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些使徒们传到外邦的时候，这是上帝 所说的话，上帝所立的约，这是上帝所应许的事。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能够体会到上帝在这当中要让他们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着重在成圣这个阶段，简白的话就是在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我们当下的生活到我们见主面之前这段的时间，到底我们能不能让上帝的恩典继续来推动我们。那提多在这里，提多书在这里所谈到的也就是这样子。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你们才需要这样子。老年人要有节制，要有端庄，不是因为哦，你出去怕人家说你哎呀举止不端庄，是因为你是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你已经在恩典里面，你在你的信心，在你的爱心，在你的忍耐上都要成全无瑕疵。你为什么在信望爱这些事情等候上帝，然后你自己的爱心，不论爱神爱人的心当中要怎么样能够持守，这些都是因为你已经在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不论劝老人人、老人妇人，或者年轻的妇女、少年人或仆人，你会发现在这里面那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在今世在当下能够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等候那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保罗借着在提多书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他让他能够传讲纯真的道理，他要他能够牧养不同的目标。因为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群体，对不对？刚刚提到你勉励提多，他自己要以身作则，要做榜样，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同样，那如果那些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有些时候不要让人家叫你轻看你，要责备的时候需要用出属灵的权柄。那当然这是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下面一节第二章的十五节，我们并没有列出来。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主要借着这段经文所要引导的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本身有教导和改变的大能，也因为这样子，提多才有可能在对老年人、对妇人、对年轻人、对仆人的教导当中，让他们能够知道是上帝的恩典才能够改变他们。所以恩典不单单只是赦免我们的罪，更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的。斯布珍，英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布道家还有牧师，他提到，他说恩典是圣洁的母亲，因为恩典可以孕育你，能够怎么样让你往圣洁的方向、圣洁的生活，或者是我们讲白话一点，让你能够跟像上帝的，能够呈现上帝的样式。因为你是分别出来归属上帝的，所以很自然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是有这样的一个彰显，对不对？所以恩典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更是我们往圣洁方向的一个母亲。所以在除了提多书之外，你会发现 有其他保罗的书信里面其他地方谈到很多有关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罗马书更谈到就是说不要以为恩典说保罗用的一段话就很明显因为有人会认为恩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既然是白白所以我们就好像恩典不是让我们往圣洁的方向恩典只是哦，让我们自由了我们以为自由就是我自由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自由是你在罪的权势当中转到上帝转到耶稣基督里面那一种自由不再受罪的辖制的自由而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那种自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有人以为我们不需要关心我到底我的生命在基督里怎么成长我在基督的身体教会当中我怎么成长以致我们认为参加教会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仪式性的不这不是因为你在这当中经历我们刚才讲这是在关系当中你才能够经历到你要经历到上帝的信实你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当你不会这样认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在一个对的方向不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谈到就是有人会认为说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越多的犯罪然后叫恩典显得更多呢那基本上那个用那个背后所要回答的问题也就是他认为有些人认为他在回答的问题就他们心中想的恩典就是啊我更加的犯罪然后让恩典能够显多显明上帝是一个恩慈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恩典简单的讲恩典是关系恩典不是祝福那恩典在这里面我们也提到恩典跟真理也就是因为这位基督显明上帝的真实所以他自己将上帝的真实性真理显明出来同样既然借着恩典借着他而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位父独一儿子的荣光很自然在基督的身上你也会同样会经历到恩典所以恩典跟真理的关系是并行的所以这同样这帮助我们能够体会恩典不是一个好像给你之后然后你就好像放开了野马一样我就到处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真理会约束你因为这恩典是把你怎么样同样带在真理当中来那同样另外一方面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会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律法我们对它的感受感觉会觉得律法好像对我们行为有很多的要求对不对你不可做那你不可做这个那这些的要求其实律法来要显明罪而罪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无力也知道我们靠人自己的方式遵循律法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而恩典是在人的无力跟失败当中律法借着摩西传来但是在恩典跟真理借着基督而来的时候人就是在这种无力之境我们被接纳了我们被改变了而恩典事实上成全了律法 所要达成的。因为律法在人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肉体我们没办法做。如果各位有机会在罗马书当中去思考，你就会看到保罗点出了这样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想靠着律遵守律法种种要来达成律法本身所要达成的，但是达不到，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肉体的软弱，罪的影响。但是在恩典当中，我们人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在这里面恩典成为一个力量，能够推动我们。当恩典用爱的具体方式呈现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个力量。各位在谈感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为愿意对方做什么，不是出于说因为今天我跟他交往，我怎么样，我必须要遵守这个恋爱三法则，所以我要买花，对不对？我要送礼物，种种，不是，而是出于你自己愿意，你为他你要做的，你是因为出于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爱。而这恩典会改变我们，也同样，当你从上帝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体会到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具体呈现在他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的爱当中，这会触动我们，让恩典成为一个力量的来源，而不会是一个好像外面这种规条的一个枷锁。所以恩典跟律法不一样，恩典不仅赦免了罪恶，而且借着他的转化的能力，赋予人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在圣经当中，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思考，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许多情况，人经历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圣经，然后我们从圣经所写明的一个这些阶段性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恩典的同行从哪里开始？从创造阶段有什么恩典？创造阶段你会发现上帝首先他彰显在他创造的万物，彰显在他创造造的人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上帝以他的爱跟智慧赋予人生命和尊贵，对不对？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赋予管理的权柄，为他预备伊甸园的景况，这显明创造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一个行动。但同样，我们也整个故事圣经当中描述人的情况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的情况的时候，创造开始有恩典，但是在堕落之后，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就不见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你会发现人堕落之后，上帝就直接把他们赶出去了吗？在这当中你有看到上帝有什么作为？上帝跟他们讲说，你人的后裔怎么样，要跟死的后裔之间会有，但是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死的后裔。同样在他们出去之前，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衣服，对不对？皮衣来遮盖，因为 当他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赤身肉体，两个人觉得羞耻，神用这些来遮盖他们。所以在堕落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主动寻找他们，躲藏起来。他们当他们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之后，他们躲藏起来，但是上帝主动的寻找，然后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为他们制作用兽皮为他们制作的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然后对他们当然仍然有审判，但是审判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的怜悯同样在这当中呈现出来。所以在圣经当中，你看到在拣选亚伯拉罕，或者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早一点，在创世纪当中所写明，在洪水那个事件当中，神拣选了挪亚。挪亚在洪水的审判当中蒙恩，亚伯拉罕蒙召是上帝主动的拣选。而且你会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生命记当中，上帝借着摩西的口跟他们讲，他说你们被拣选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别的民族好，不是因为他们的优秀，而是出于上帝的爱。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在生命记第七章的地方。所以拣选当中，当人的堕落，神的工作没有断，他仍然在紧接着下来，他就从人当中怎么样，他按着他自己的主权的选择，留下了挪亚，呼召了亚伯拉罕，使用了以色列民族。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里面，出埃及记是我们目前在小家当中查考，你也同样可以看到上帝再一次继续的在这当中主动拯救以色列民。然后进到迦南之后，你会发现在四世纪里面那种光景，好像我们从比较大的层面来看，你会发现它是现在一个循环，败坏，然后神拯救，然后又自己搞自己的，就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所以士师时代同样，你能够看到上帝借着这些士师的拯救，以致当以色列同样旧约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成立了王国，但是被赶散流亡到其他国家的时候，神同样把他们带回来，被掳归回。这些都是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恩典。那在新约里面当然不用说，最大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是神最大的一个恩惠，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至高的。所以当你看到在创造，在堕落，然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那种悖逆，但是神仍然将他们怎么样带回。那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看到在这当中紧接着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这所传的福音要在这当中能够使人能够来归回。基督开启了一个新的创造，开启一个新的创造，那我们能够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恩典 继续将我们引向永恒的荣耀，也就是至终最后上帝要成就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救赎里面恩典的同行，从一开始创造当中看到恩典的根基，我们看到恩典主动的寻找，在堕落的时候看到主权恩典的彰显，在拣选的阶段，在拯救的过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那恩典的最高峰。而如今这样的恩典仍然持续，仍然持续，直到要恩典能够圆满的时候。在我们现行的，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刚刚所从圣经的整个的比较大的一个段落来看，整个的一个情形是恩典的同行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作为一个在神面前如今领受恩典的，那紧接着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能够去思考？你会发现恩典的一个循环特性，当你领受恩典之后，上帝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然后在恩典当中成长，你会进一步怎么样？你会进一步领受到基督的丰盛，也就是说在基督里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会更丰盛，或者是你的经历会更丰盛。而同样也在这当中，你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寻求每天从上帝赐下来的恩典。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归结，你会发现恩典，我们再一次讲，恩典不仅仅是赦免罪恶，它是使我们成圣、更新、转变生命的力量。所以当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他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如今我从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成为一个能够被神差遣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宣教士，对不对？因为这所以的转变，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我们的同在。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继续的来体会，从我们罪得赦免这件事情继续体会上帝的恩典是如何能够展开。所以能够在每天对恩典的认知当中，你可以知道上帝如同圣经当中有一段话，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每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寻求，我们恩典不是好像我们类似我们那个，就你到加油站去，好，这个我加油加满了，我就加满了，就恩典饱饱，然后就用。不，每天来到上帝面前，他每次每天愿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不论你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处境。所以能够借着祷告为上帝所供应的，可能借着在你的日常的饮食的供应，可能借着在你自己跟上帝的认识当中对他的怎么样那种光照，你也可以在每天当中记录下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所碰到恩典的日记，把具体的恩典恩惠把它写下来。你在每一天当中也同样，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讲什么？ 你会跟自己讲什么？就是说，完了，完了，还是讲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之所以提醒这些，并不是我们好像在洗脑，不是因为我们讲过了，因为上帝的话如果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相信上帝他自己的话的真实，用上帝的话来怎么样来更新我们。丰盛恩典的认识，刚刚提到可以记录每天经历的具体恩典，你可以操练数算上帝的恩典，也同样祷告当中，你不仅求恩典，你也可以为你已经领受的来感恩。在恩典中，你要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成长？我们能够如同刚刚劝老年人一样，在信心、爱心和盼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反省的时间。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环境、工作的忙碌、生活的情况，会让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失去对生活当中有许多上帝赐下的恩典的一种反思。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部分时间久了，你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你会认为这是应当有的。所以，能够有一些定期自我反省，我们在恩典中成长的一些状况，也同样能够跟别人来分享，更能够加深神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同样在不单你自己，你也在教会肢体里面，不论小家的查经，或者是在你跟其他的主内肢体当中，能够一起分享这些恩典当中你对他的认识，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同样，当你要能够体会恩典，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你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领受的态度。各位知道人往高处爬，对不对？水往低处流，对不对？那你觉得恩典会往哪里流？恩典会往谦卑人身上流。恩典总是流向谦卑的人。你知道高高在上骄傲的人，恩典没办法领受，没办法领受恩典的益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承认自己的不足，在神面前你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你不需要隐藏，你不需要为了你的面子。上帝知道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很坦白的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对上帝恩典的需要，我们仰赖他。当你有机会在一些方面成功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上帝，在失败的时候寻求上帝的恩惠。生活的心态，我想保罗他自己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他说，然而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你之所以，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单有上帝的话语，我们生命能够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点一滴的改变，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我很多时候很高兴能够看到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的话语生命那种改变，不是很突然的，而是一点一滴的。很多时候在你的惊恐害怕当中，你慢慢在主里面你经历的那种实在，你经历那种安稳， 你会发现一次又一次的，人的生命在这当中，因着神的话语的衬托，因着在肢体里面经历的恩典，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事当中来学习，让自己有一些谦卑领受的态度，能够有机会来分享见证。我们每个人因着这样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上帝恩典的管道。当我们可以领会恩典的价值，然后也被呼召去成为这恩典的一个流通者，这表示你成为上帝手上的器皿。那同样在这当中，我们有许多需要靠主的，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要去学习饶恕，我们要能够让自己成为周遭人的祝福的时候，你需要超越自己，你就要越过你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范畴。所以不论是赦免别人的过错，扶持软弱的，还是在你的群体，你所在的一个社群当中，不论这个社群可能你的公司的群体，你的 team，或者是你生活当中你其他的亲戚朋友，在群体当中你需要播撒的是和睦和平，让恩典不只是成为一个个人的经历，而是成为你所在那个群体的一股力量。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如果我们更深的经历上帝恩典，你心里面会有一种不得不爱的动力，因为你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到这样的，经历到上帝的爱，所以会推动你，而这样的爱会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谁？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回应不是义务，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因着感恩，因着所领受的爱。所以你可以分享，慷慨的分享恩典，提醒我们所拥有的是上帝的礼物。你也可以用你的爱心借着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你看到在这当中或者是在群体之外有需要帮助的，不论可能是日用的饮食，可能是衣物，可能是一些的照顾，可能是一些话语的安慰，也有可能借着你所做的教导劝勉。所以你可以慷慨的分享，可以借着爱心具体的行动来表现，也同样我们学习饶恕跟和好，不论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婚姻关系，在亲子关系，在跟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能够把爱跟宽恕能够把它实践出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要提多勉励的这些人，就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圣洁。老年人、少年人、妇人、仆人，还有传讲的人本身，都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我们在这整个的对恩典的思考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事会挑战我们对恩典？就是 圣经里面讲到这上帝整个的恩典的同行，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叙事，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要来操练，要来落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处在一个跟恩典相反的一个叙事当中。是什么样的叙事？就是表现。好像现在社会讲究的就是你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你的表现怎么样，来定义我们的价值。这个是一个在现代主流当中，我们经常我们活在这里面，因为似乎我们有一种感觉，你这个人要表现出来，尽了力你才值得。但是信仰却颠覆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可以从十字架本身来看，一个从上帝的恩典在十字架当中显明的时候，十字架原本是一个怎么样？罗马时期最残酷的一个酷刑，但如今这样的一个记号在现代社会已经变为一个怎么样的记号？上帝爱的记号。而这当中所转变的是什么？因为从罗马，你也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在罗马那个讲究的是什么社会？讲究的就是你要能够在一些层面当中表现突出的，对不对？你要有关系的。而在这里面就是恩典颠覆了这样的逻辑。上帝救赎恩典所显明的，他说人的价值高于表现。人之所以会改变，之所以会有产生行为，不要因为你要为了表现，因为为了争取什么。好像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我们为了肯定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 performance。那当然公司一般也同样用 performance 来定义你这个人要不要留在公司，或者是在下一波里面你会列入一个名单里面。但是在基督里面，在这种恩典，上帝恩典的叙述当中，一个人的改变跟行动不是因为我要表现得好之后才能够得着上帝的爱，而是上帝看重，因为我们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先行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是要赢得上帝的爱，而这样的恩典叙事让你能够做一个实实在在在神面前的自己。你不需要再自卑跟骄傲，因为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有这个东西哦，我就觉得很好，但慢慢你会发现你已经在一个往骄傲的方向的路上。但是一旦失去，你又觉得很自卑，好像我觉得比别人不好。这个是社会当中以表现来定义价值的时候，当我们从圣经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叙事，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所给我们的。他让我们，上帝他叙恩典的叙事，让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本相。对，我们真的不足，所以每天需要求上帝的恩惠，在生命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意义。十字架是恩典最深刻的表征，它不是无能为力的失败，而是它比赦免、比报复有力，爱比审判更强。所以当我面对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的时候，大家能够不断的让上帝的恩典叙述来引导你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在我们能够越长越有基督的身量的过程里面，让恩典来带领你。 我们离开上帝之后，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价值跟所得是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成就换来的，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换来的，靠恩典想要来赚取认可或赚取人的恩典。所以这样一个对立的挑战，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深处，你要留意，骄傲跟自我中心会让我们很容易就回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叙事的一个原来的 pattern 里面。哦，我们会试图靠自己、靠行为来赢得上帝或者赢得别人的认可。让恩典来引导你，放下我们自我的夸耀，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需要，完全在上帝里面信靠他，信靠他已经在基督里所完成的事情。恩典不是你努力的目标，恩典是你的动力，恩典是你的动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其实跟真理一样，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同样，它带着那种能够颠覆我们生命力量，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早早就赐给我们。神他呼召我们，我们也承认靠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事，神就赐下他自己，他的能力。在这当中会带领我们，他同在、支持、能力，还有他很明确指向他要成就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当中，那种生命我们可以持续的成长，不要掉进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断强调攻击、强调那种交换。在一个世界里面，好像靠着我们的成就要来交换一些事情，但是上帝无条件的恩典，他很奇妙的，竟然流向我们这不圣洁的人身上，不但赦免我们的过去，改变我们的地位，也借着如今继续借着圣灵的工作，赋给我们力量，塑造我们那新人的本性。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活出圣洁跟爱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仅仅停留在好像恩典是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是一个。我们在各方面好像顺利，或许我们自己的身体得医治，或许我们的工作整个的平顺，我们认为这是恩典的全部，但不，主你再次向我们显明。是你将我们那原先我们不配得的，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这展开了我们真正生命当中能够继续来经历你的一个事实。愿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刻都能够依靠你的恩典来度日，不再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愿意让神你来使用，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对人的处事，我们对人所说的话语，主都能够带着那恩惠，能够反映上帝你自己的恩慈。主，感谢你，让我们从领受，以致成为一个能够给予恩典的人，继续帮助我们，让不单我们个人，而让我们整个群体。能够更加的在体会的丰盛当中， 我们更加的能够彰显出神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